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波兰总理表示，乌克兰战争和和谈或者在冬季启动。川普封口废案，控方设法维持定罪，法院审理暂缓。拜登表示，川普将会接手全球最强劲经济。南韩戒严风波蔓延，前国防部长企图轻生。美军首次成功拦截弹道导弹，加强关岛防御能力。日美非首次海洋磋商，一致反对中共南海扩张行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波兰总理图斯克12月10号表示，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可能在冬季开始。这个消息同波兰即将在明年1月1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刻高度吻合。图斯克并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时间和参与方，但是他表达了对欧盟谈判成果的期望，希望最终达成乌克兰的和平。他同时强调，波兰将会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为地区安全和本国利益设定方向。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就一直坚持支持乌克兰。这个星期较后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访问波兰，透露他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期会谈的内容。泽连斯基呼吁采取果断行动结束战争，并且感谢川普的和平努力。针对目前进入国治阶段的川普封口废案，曼克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星期二提议多项方案，希望维持定罪，同时避免影响川普未来的施政。根据控方文件，建议包括冻结案件至到川普卸任，宣告定罪但是不处罚，或者仿效刑事被告去世时候的案例，注明案件无法因为上诉解决。控方强调，这些建议目的是平衡总统豁免权和陪审团裁定的重要性，避免司法干扰行政权。川普律师团队就请求撤销定罪，认为案件违宪而且有政治动机，应该立即撤销。发言人批评控方的建议是可悲的企图，呼吁法庭支持川普的诉求。目前主审法官梅尔昌暂缓程序，要求提交撤销案件的申请文件，并且等待双方回应。法官可能批准撤销案件，或者采纳控方意见，又或者等联邦上诉法院对平衡诉讼的裁定。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强调任内经济成就，并且表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将会继承全球最强劲的经济。拜登希望新政府能够延续这些成果，维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基础。拜登提到，他的经济政策专注于由中间层和底层推动增长，成功实现全面就业，遏制通货膨胀，并且做到软着陆。他认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为长期增长奠定了关键基石，即使部分民众还未完全感受到政策所带来的益处。此外，拜登回顾他上任时候经济因为疫情危机陷入动荡，他表示美国已经成功复苏，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白宫亦都启动新网站 The Biden Economy， 展示他的经济成果，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领先前任总统的数据。同一日，拜登政府宣布向美光科技提供62亿美元资金，支持美国晶片制造业发展，增强供应链韧性，并且减少对外依赖。南韩戒严风波持续蔓延，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因为涉嫌同总统尹锡悦串谋发动内乱，9号被控方以多项罪名提请逮捕，并且在10号晚正式被捕。不过据惩教机构官员透露，金龙显在拘留所企图自杀未遂，目前情况稳定。尹锡悦在这个月3号宣布戒严，指控反对派同北韩合作瘫痪政府，声称戒严是为了守护自由宪政体制，但是该命令在国会一致推翻下只是维持6个钟头。之后尹锡悦就面临内乱指控，被限制出境，并且接受刑事调查。 警方和特别调查团队星期三突袭搜查总统府等多个关键机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表示，若果条件成熟，不排除拘留或者逮捕尹石月。与此同时，南韩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议员赵成来星期三表示，他们将会在14号表决总统尹石月弹劾动议。星期二，美国导弹防御局在关岛成功进行弹道导弹拦截测试，标志着关岛防御能力的一项重要突破。在这次的测试，宇宙斯关岛系统结合新型的 ANTPY-6 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拦截了一枚空射中程弹道导弹目标，展示了美国防御不断演变威胁的能力。关岛位于西太平洋，是美军战略前哨，距离中国大陆比夏威夷更近，具备重要军事和地缘政治意义。今次测试为未来的关岛防御系统 GDS 计划奠定基础，目的是提供增强的综合防空反导能力，应付中共可能对关岛的导弹威胁。五角大楼表示，未来十年内将会在关岛周边部署16个导弹防御设施，包括 SM-3 Block 2A、萨德系统和新型雷达。这些设施将会保护美军核潜艇基地、弹药库和空军轰炸机跑道，成为应付台海和南海冲突的重要支柱。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的政府高官星期二在东京召开首次的三国海洋磋商，三国一致确认反对中共在南海加强海洋扩张的行为，特别是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他们表示将会进一步加深在海洋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集体承诺。今次磋商是基于2023年4月的日美菲三国首脑会议结果首次举行的。磋商机制是在4月美国首次举行的日美菲首脑会议之后设立的。三国一致表示，即使在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亦都将会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磋商还提到，10月已经举行了美菲海洋磋商，而且上星期刚刚举行了日菲海洋磋商。日美菲三国在海洋领域的双边合作越来越紧密，三方一致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加强日美菲合作的发展，并且同意菲律宾提出的明年举行第二轮磋商的提议。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将提名私募基金大亨巴瑞克担任驻土耳其大使。如果算上特朗普自己，新政府中的亿万富翁将达到10个。特朗普星期二还宣布包含副国务卿在内多项最新提名人选，他任命 Jacob Halbert 为下一任负责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弗格森出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另外，特朗普还任命长子小唐纳特朗普的未婚妻福斯新闻前主播桂福尔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参议院汪Johnson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特朗普还提名 Ed Martin 为下一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幕僚长，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 Dan Bishop 担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预算副主任。加拿大政府星期二宣布对八名前任和现任中共高官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参与国家主导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新疆地区、西藏和针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据路透报道，加拿大外交部10号发布声明提及，中国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地区任意拘留100多万人，其中有很多人被关在在教育营，面临心理、生理以及性暴力等侵犯人权行为。加拿大有关当局对此深感关切。报道提及，这一次受到加拿大制裁名单包括曾任新疆地区的中共书记陈全国，以及在2016年至2021年间担任西藏中共书记的吴英杰。制裁措施包含冻结目前官员的资产。 禁止加拿大人和这些对象进行财产相关活动或提供金融服务。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表示，呼吁中共政府停止这一种系统性的压制行动，并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法德英三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核升级，并谴责德克兰大幅提高高浓缩铀生产速度的举动。法新社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机密报告报道说，伊朗已经开始为新离心机提供动力，这个将令到其能够大幅提高生产高浓缩铀的速度。三国外交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遗憾地表示，伊朗的行为将增加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一种做法没有可信的民用理由，而且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未来得及实施必要的额外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巴黎、柏林和伦敦星期二强调，我们还极为关切地获悉伊朗通过增加使用的离心机数量，开始为提高浓缩库存而安装新基础设施进行准备工作。法德英三国外交发言人遗憾地表示，鉴于德克兰采取的最新措施，伊朗正是进一步减弱2015年核协议的实质内容。一名美国官员10号表示，总统拜登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将在预定13号举行的线上会议中讨论叙利亚目前的动荡局势。法新社报道，这一个匿名美国官员指出，叙利亚将会列入 G7 会议议程的讨论主题中。叙利亚反抗军日前攻入首都大马士革，并且推翻总统阿萨德政权，终结阿萨德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领导这一次推翻阿萨德行动的沙姆解放组织领袖乔拉利已就权力移交展开谈判，他誓言追究那些应对酷刑和战争罪负责的前政府高官。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自阿萨德被推翻之后，该组织已记录到超过300次的以色列空袭。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爱丽舍宫和各党派领导人举行会谈，就未来政府的组建展开密切磋商。马克龙表示，希望在48个小时内敲定新总理人选。根据法新社援引总统身边顾问的消息，新任总理将在组建政府前和各党派就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来到推动政治共识的达成。与此同时，目前流传的新总理人选主要集中在中间派政治人物，展现出马克龙对平衡各方利益的战略考量。前欧盟专员、来自右翼阵营的巴黎耶仅上任三个月，在上个礼拜四因国民议会历史性的不信任投票被迫辞职。而今年六月，马克龙在其阵营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面对极右翼惨败之后，出人意料地解散了国民议会。随后举行的提前立法选举导致议会被划分为三个主要阵营，没有任何阵营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中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多民众遭雇主欠薪。近期中国的湖南、广西两省都经传土生暴动，虽然当地政府派遣防暴警察进行应对，但很多警察在棒棍、盾牌遭土生民众抢夺后仓皇逃离，部分警察亦躲在警车内不敢落车面对暴民。从中国异议人士 Daniel Fang 在社群 X 平台上分享影片，可以看到湖南桂东县街道上有多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工人手持钢管，气势汹汹，还有人拎着镇暴警察掉下来的盾牌。网友们见状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中共大势已去，一名网友则直指中国差不多要崩溃，明年应该会出现流民潮和暴民潮。在 X 平台上还有多段影片，可以看到广西贺州市中山县道路上有大量农民工陷入暴动。有网友指出， 相關影片前幾日仲能夠在中國的影音平台上看到，但目前已經遭到相關單位刪除乾淨。到目前，中共官方媒體沒有任何關於土生事件消息透露和報導。